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的话，仰望你透过你的话给我们的教训，赐给我们的真理，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来遵循你的教训，来活在恩典的里面。愿天父你开启每一位，用你的灵来开启，也用你的灵来掌管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真理能够传讲的清楚，让会众能够清楚明白，能够在你面前得着真理，赐给他们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上帝对后代的赐福与追讨。那这一个题目呢，出自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生命记、出埃及记，在这里面提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一个呢是赐福后代直到千代，另外一个是追讨罪直到三世代。那这个题目呢很重要，我相信很多做儿女啊，做父母的对这个是相当的重视，也做儿女的对这个也相当重视，因为这个信息所带出来的方向是我们会影响我们的儿女是得祝福还是被追讨，或者我们被我们的父辈影响，我们是蒙祝福还是被追讨。那这个信息呢之前有很多信徒跟我问过，那我也有做一些的回答，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呢能够把这个信息比较完整的把它传讲清楚，让我们了解上帝关于这件事情的他的做法到底是什么，他所启示的真理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对每一个信徒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中国人很多对儿女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的儿女在我们的影响下面到底是蒙福还是被追讨，那这个是大事情。实际上不单是我们中国背景，所有的人对儿女在上帝面前是否蒙福这件事情都重视的。那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就需要从圣经的真理来看。那关于这件事情的解释呢我所听见的大概有三样的解释比较流行。那一种的解释呢是说上帝呢会直接因为上辈的罪来追讨下辈，这是一种的说法，是有直接的把罪移到下一代去追讨的这种的联系。第二种说法呢是上一辈跟下一辈毫无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他的事儿，我是我的事儿，我怎么样和我的儿女毫无关联，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呢说呢有关联，那这个关联呢是一种的间接的影响，上帝不会因为我直接对我的后代有什么影响，但是我呢的状态呢会对后代呢产生间接的影响。大概我所知道的有这三种的说法。那这三种的说法呢都不完全准确，那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到底上帝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后代他怎么对待，有很多很显然的东西一定不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说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作为我们信主人来说一定不对的，不在这个层面，一定不准确或者说呢有一个轮回报应之说也不对。那到底对的是什么，这两段经文要把这个对的这个信息要传递给我们。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在生命记第七章的七到八节的里面，他又讲到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把你们领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那能够在上帝面前问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祝福或者追讨的联系，那个根基是我们首先和神有关系。那和神有关系呢是直接的关系，是因为上帝他先把恩典赐给我们，然后 我们和上帝的互动才会有所谓的向后代赐福或者产生追讨的这样一个根基，一个可能。这是第一样。后面第七章的第九节，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那这件事情是确实的，所有在上帝面前爱神守他诫命的人，上帝一定会把这个赐福因为这个缘故赐给他的后代，这个是确实的啊。那具体的内容我们在后面讲的时候我们再讲。那七章的第十节，他说呢，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啊。这是一个反的方向了。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五节，主要是后面一段，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极止啊，直到三四代。那这件事情也是确实的。那这个确实性是怎么发生的，也要在后面我们来了解。那到最后七章的十一节，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要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那我们明白神的作为，正确的回应神，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对的时候，我们自己蒙福才会给后代带来福分。在前面讲到，当我们状态不对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蒙福也会给后代带来问题。那这个是这些经文里面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在生命记的这段经文的里面，它记录了这方面的内容。那生命记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的当中啊，它这个名字叫生命记中文翻译，在英文的里面或者叫原文啊，它叫做第二律法。 Deuteronomy 是第二律法。那这个第二律法呢，是相对于摩西在西乃山所领受的第一律法，叫做第二律法。在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写的生命记。那这两次律法呢，实际上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在对象上不同。第一律法是针对从埃及拯救出来的那批人，20岁以上的男丁。那他们拯救出来以后，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给他们，叫他们去遵行，好叫他们能够真正分别为圣，真正得着这个至圣律法的精髓，让他们能够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和神的永恒救恩相配。但很可惜的是，他们悖逆，他们拒绝遵行神的律法，他们要顺从自己的肉体，他们贪爱罪恶。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一个时代的20岁以上的男丁都被上帝灭在旷野，他们没有进入迦南地，也没有得着那个永恒救恩的应许，没有。然后呢，第二律法呢，是针对那些在埃及绕了40年死了以后的他们的后代，也包括原来那些人的妻子和孩童。那在上帝在旧约的那个原则的里面，他追讨的是男人，因为你们在上帝面前是与神立约，有约的责任，所以呢他追讨的是男的。男丁死了，他的妻子孩子都没有，他说你们说上帝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入迦南地，我把你灭在旷野，把你的妻子孩子带到迦南地的里面，上帝是这样做的。然后第二批的人是在旷野当中生出来40年之久所成长出来的那批的男丁，然后再颁布这个律法给他们。那所颁布的律法，我刚才讲过，内容和前面是一样的。所以在生命记记载的这一段和出埃及记载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一样。那为什么我会取生命记呢？因为生命记这段的经文是比较完全，我配合出埃及记这段经文有一个完整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分享。在生命记这段经文这里面，他首先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那这个是有关祝福和赐给祝福或者是追讨的一个根基。上帝先祝福所有被拣选的人，那这个是起点，这个起点是因为得到了神的专门的爱。那这个起点，摩西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并不比别人更加的公义和圣洁，你们都是有罪的。那只不过上帝专爱你，所以把救恩赐给你，这个是你蒙福的根基所在。那因为这个缘故，因为是不配的，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上帝说，我得到的福分，我有权柄传给下一代。大家了解吗？这个根基在这里讲。那比如说现在我们讲到这个继承家产，因为爸爸赚的钱，我有权柄传给后一代，是吧？你不传，我啃老，我也啃你，是吧？我有权柄啃啊，或者是啊这么一个传递的方式。但是在上帝救恩的这件事情上面，不在这个概念的里面。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要面对那个圣洁公义的神，所以无论是哪一代，无论是任何人，无论前一代的情况如何，他的后代都需要得着神的爱才能够得救。所以这个是先把这个根基性的原则，摩西先摆在这边啊，这个是一个点在这里面。后面他又说，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好，两样，一个以色列人被拣选，没有个人的道德性的优势；另外一个也没有任何群体性的优势，没有任何民族性的优势，他们是最少的人。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上帝因为爱的缘故拣选你们，不但是个人性，也是群体性。所以以色列人没有任何的筹码跟上帝说，这是你所拣选的民族，这是你的选民，所以我们的下一代你一定要赐福。那刚才是一个个人的跟上帝讨价还价，现在是群体民族性跟上帝讨价还价，都没有。先把这个根基摆清楚啊，那这个是需要摆清楚的。因为通常在一般人的世俗的思想的里面，我们向后一代的传承，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不自觉的一种的想法啊，比如说我有很多的好朋友，然后呢我们关系很好，我和他有很多的互动，我之前还帮助过很多，现在轮到我的孩子需要帮助，那我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你要帮我的孩子，那是我的孩子，因为我们是哥们儿，因为我帮助过你，所以你应该对我有所回报。那这个是人的一般的因果关系。但是上帝说，在得他的救恩，得他的祝福的这件事情上不存在，不存在这个事情。摩西用这段经文是先把以色列人，也把所有的信徒带到神面前，先把这个账算清楚。咱们账面上非常的清楚啊，这个上帝做事情是非常清楚的，这个账算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在这个里面在哪个位置上，你可以在这个位置上跟上帝之间的互动有什么基础。那从福分和将来上帝对后代怎么做这个事情上面，以色列人、犹太人、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和上帝之间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好了，摆清楚，根基打清楚，然后再往后走。后面，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那上帝爱人，爱以色列人，是因为向列祖所起的誓。那这个誓言的这个施行，上帝就如此推动了。他曾经和亚伯拉罕说，400年以后你的后裔要带出来，所以他就用埃及这个国家，当时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把一个小小的以色列的犹太人的一个民族，几十人，400年把它塑造成一个几百万的一个民族，再把他们带出埃及以后，让他们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那这件事情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叫什么呢？叫做神如果专爱你，他 他就一定做得到他因为爱要推动的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神他真的爱你，如果你真正得着了神的爱，那神的爱所产生的一切的东西都会实现。两个角度哈，前面一个角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后面神爱你了，然后他所爱你的所推动的一切一定能够实现。那举个例子啊，我们大概比较容易理解，中国有一个词叫做爱莫能助，了解哈？爱莫能助是什么意思呢？我爱但是我做不到，没有能力。那爱莫能助这件事情呢，是存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有爱莫能助的限制，包括当时的法老王。因为上帝他要灭掉埃及人所有的长子，包括法老王的儿子。那法老王爱不爱他儿子啊？爱，但是呢他爱莫能助，上帝要灭掉他他就活不了。那有了这个根基以后，上帝如果爱他就一定能够做到。那对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你到底有没有活在神的爱的里面？你的孩子到底有没有活在神的爱的里面？这个是要紧的东西。你想要你的后代蒙福，好，怎么蒙福？那个根结点在哪里？是他到底有没有活在神的爱的里面？这个是要点啊。那我们一般的中国人的背景，我们会这个叫孟母三迁哈，会找名校区啊，我们会用很多的方法让他们得着你觉得孩子可以得着的。那这段经文呢，他把人带到上帝的爱的里面。如果你得着了神的爱，如果你的后代活在神的爱的里面，那个环境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到底你的孩子是不是活在神的爱的里面，这个是要点啊。举个例子啊，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很多人这个移民到移到加拿大来，为什么呢？加拿大环境好，教育好，所以呢我们移民加拿大。然后呢我住呢要住在哪里呢？我们叫 Oakview， 要住在三八线啊。为什么呢？因为三八线的学校好啊。这个通常我会这样选择的。但是有一个人叫做戴德生的，在中国宣教现在算起来200多年，他把他的孩子把从当时的英国带到当时的中国，那个绝对和我们的方向是反的，完全是逆过来的。带到那个地方最可怕，相对于英国来说条件最差的，可能随时丧命的一个地方。那戴德生有没有把孩子带到神的祝福里面呢？是确定的。几代人在上帝的面前非常的敬虔，一直服侍，那个是确定的。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孩子是否能够真正得到神的祝福，那个要点一定要突破我们原来世俗的那种的背景，他到底有没有活在神的爱的里面，这个是很要紧很要紧的根基。那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们就需要思考这些的问题。神的能力，我们对神的能力的认识，因为刚才我讲了很多有关神的能力，但是呢可能我们会有这样一个考虑，神的能力我没有看见，我没有经历到，我的孩子情况不好，我的孩子的状态很糟糕，我很忧虑这件事情。那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那这个情况你要认识，就不是一个口号心灵鸡汤的缥缈的认识，你要从几个根基上来认识神的爱对你孩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神的爱对我对我的后代的意义，对所有人的意义是一样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你的孩子有没有得着神的爱？有没有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我请问他是不是在这个点上，你的着重点是不是这个点？这两样啊， 我的孩子是不是走永生的道路？那个是他是否真正得到神的爱的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另外一段在约翰福音的10章10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得着那个将来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的神的爱的结果途径，是透过耶稣基督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丰盛。那这个孩子，我的后代，他在他整个成长过程的当中，是不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一直在得？这个是要点。所以对于很多我们带孩子的家长来说，我们需要把根基搞清楚，然后我们还要看清楚另外一件事情，神的时间。神的时间，因为孩子是有个成长的过程，特别是比较小的孩子他很多的问题那是正常的。有不少的这个家长，我最近送一个希尔顿学生的这个妈妈回家，回机场，他就跟我说，他孩子原来不叛逆，后来发现他叛逆了。我说的叛逆是正常，因为他要建立他的 self identity， 他要建立他个人在上帝面前那个单独的关系，他做一个个体对个人的责任的建立，他要建立的，所以他的反应会有一个个人性的东西，不会再听你的。那在这个同时，还有一句话叫罪既怀了胎就生出罪了，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他那个罪要长成的。他在他个人的那种的单独的 self identity 建立过程的当中，也是他罪在成长的过程，他的叛逆是正常，直到有一天得神的光照，他悔改，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他面对神，我是一个罪人，你赐给我这个永生，我带着感恩的心来跟随你，那这件事情才算是走到正路上。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对家长的所谓的对他祝福的盼望，是不是能够明白这个过程，这个途径，对，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有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的55章第9节，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也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上帝有他的时间，我们常常说神是全能的，为什么他不动手，为什么他不快刀斩乱麻我会问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们要思想几个方面。一个呢，上帝他对人有忍耐的，他对人透过忍耐他做他的工作，他对人要有包容，他做他的工作，他给人机会的，这个角度我们要考虑的。换句话说，如果上帝真的是像我们所想的快刀斩乱麻，可能我们自己先被快刀斩了，我们自己也是乱麻嘛，我们只不过乱的程度不一样吧，乱的点不一样嘛，我们都需要被神整理，被神改变，被他忍耐的，这个都是一样的。那等待神的时间，他的旨意，然后上帝做的事情不单是一个人，他做一个人，他周围的人，他的家庭，整个群体，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计划，上帝做这件事情。那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的旨意是不容拦阻，他的旨意必能够实现。我们带着这个信心，在这个层面上，你去体会到神的爱，他的能力，他不会爱莫能助，他爱必能助。那从这个角度打这个根基。后面，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神，正确的认识他是神，要知道他是神，不单是头脑，是内心，然后这个知道会推动他是神这件事情。那他是神是把神当作我的神，把神所有对我的个人的要求，对我个人的教训，都当作神的命令一样去遵行。那这个是要点。有了前面正确的认识，把神当作神，我们就不会自己去出手，就不会自己着急，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按照他所做的来顺从他。那后面讲到说，耶和华他是信实的神。那这个信实的神呢，有两样。一样，如果他对我们祝福，他的一贯性，那个信实是一定会实现的。另外一样，他是信实的，他所有的警告，如果我们落在里面， 也一定逃不掉。神是信实的神，有这两个信息在里面的，两样都是绝对的。那有了这个根基以后，才有后面的经文，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他是信实的神，对于爱他守他诫命的人，他必定会施恩。那这个施恩呢，会有延续性，到一个地步直到千代。那前面讲过，这个不是继承遗产哈，不是前辈蒙福以后我后面我就继承他的遗产，不是。那这个祝福到千代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有关键一个词叫做施慈爱，他施慈爱直到千代，是他会把他的恩典施恩给人直到千代，每一代都需要他施恩。那前面讲过，每一个人都需要神施恩，所以在我们父辈这一代和神的关系的里面，我们会有两个重点在这个当中，神施恩的这件事情，一个是个体性，一个是延续性。个体性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必须要蒙恩的，我们蒙了他的拣选，我们的确活在他恩典的里面。那如果是没有蒙恩，如果是悖逆的，那在上帝面前我们自己没有得着。那当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得着，蒙他塑造以后，会产生一个延续性，是什么呢？上帝会因着父辈的敬虔施慈爱给他的后代。这件事情是圣经清楚的说的，这件事情是厉害的。他会因为你父辈的敬虔，他会施慈爱，他会拣选你的后代的。这个是经文当中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你的后代被拣选以后，他在神面前继续的爱神，守神的约，实现他跟神的个人性的这一个救恩。他实现以后，他的后代继续再被神施慈爱。那这个个人性和这个延续性是这样子彼此交错，是这样产生的。所以这个是上帝在这段经文所讲的那个原则。列王记上九章四到五节，耶和华对所罗门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那在这段话的里面就包括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延续性的祝福，一个是个人性的责任。所罗门他的确得到了大卫那个延续性的祝福，因为大卫的敬虔，所以上帝拣选所罗门祝福他。那所罗门自己也要在上帝面前实现那个个人性的责任，如此才能够不断的传递下去。那这个是这段经文很清楚所展现的这个原则。那这个延续性的影响是非常显然的，那个影响是很清楚哈。我自己传福音给很多的人，也有很多的这个年长的，通常我所看见的，如果他的父辈、祖辈有信主的，他的儿女比较容易信的，那个几率呢是相当高的。那件事情的本身之一就是上帝的祝福，透过他的父辈、他的敬虔，在神面前信主，神赐福他的下一代的。这个是本身就是这样子的，相对是容易很多的。如果反过来，那个难度是相当的大的，对吧？这是一个方面，信主一个方面，再加上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是一个敬虔的信徒，父母，你的儿女在上帝面前的蒙福，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个方面是什么呢？诗篇37:25，大卫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上帝对敬虔人的祝福，他的后代的祝福， 在信仰的层面，在救恩的层面，也包括生活的层面。那这件事情在我个人对基督徒的认识，包括国内家庭教会老基督徒对他们的认识，我见过很多的例子的，很多那个是很实际的发生在敬虔的人的后代的身上的，确定的。曾经我听过有一个信徒给我讲的见证，他说呢，他爸爸是在过去比较老的时候，他现在已经60多了，在过去大陆家庭教会是做长老的，然后他爸爸一生受了非常多的苦，他资助信徒，把财产都给信徒，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爸爸原来租的房子大啊，那个信徒需要更大的房子，他就换成小房子，然后再换成小房子，换到一个地步呢，他只有几平方一个小房子，就住在那个里面，一生是这样过的。最后他爸爸去世了，然后这个信徒跟我说，他感觉非常不好，我不想信主，这个信主是这种光景，我不要信。我当时跟他讲，我说呢，两个点，一个，你自己问你自己，你自己包括你的孩子，你们是过什么样的生活？他们说我们是非常蒙福的，我们没有受过这些的苦的，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当中，他们相对来说都是很蒙福的。我说另外一个点，你的父亲他受这个苦，他自己怎么觉得？都是他心甘情愿。我说那个点是什么？当那个敬虔的人在上帝面前，他自己愿意为主受苦，愿意为主摆上，他带着属天的盼望和属天的平安和喜乐的时候，那个不是问题。但是他带给儿女、带给后代的那个祝福，是显在他生活的实际的里面。从这个角度来看祝福，看神对敬虔人的那个对待。那他的父亲是带着永恒的盼望活在地上，将来回到神的面前，那是一个祝福。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世俗的社会里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父辈很成功啊，很有钱的啊，做高官的，然后给他后代很多的祝福，你真的觉得那是祝福吗？未必吧。甚至所带出来的生命的状态会离福音更近还是更远？可能会更远吧。那这个是在我们对祝福的认识、对上帝赐福的认识非常重要的节点。父辈，你们的敬虔会被神使用去祝福你的后代的，那个福分会延续到下一代的，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有的时候可能未必我们眼睛能够看见，未必啊。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个叫做奥古斯丁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知道这个人，他是非常重要一个教会历史的人物，他曾经参加过这个迦太基会议，确定圣经的正典。那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是奥古斯丁提出来的，让我们外邦人明白神的本性，他提出来的。那奥古斯丁他的母亲叫莫妮卡，是一个非常敬虔的这个基督徒，他一生为奥古斯丁祷告，奥古斯丁不信的。奥古斯丁一生，他妈妈活着的时候他是很放纵的一个人，他不信的，直到他母亲去世他也没信，但是他母亲的那个敬虔影响到他后来，他信，后来被上帝大大使用。上帝的祝福未必是我们肉眼能够看见的，但是很确定的是，如果你的父辈做父母的，你是一个敬虔的信徒，你对儿女的祝福已经是确定的，这是确定的。那相反，如果我们父母信主了，我们不敬虔，我们整个信的那个状态不好，对儿女可能不但没有祝福的影响，可能还会有不好的影响啊。曾经有个信徒跟我说，他说他的儿子不想信主，为什么？他说你们两个信，你们夫妻两个信都是假的，你们不真信，所以我也不要信。所以那个信徒就很痛苦，说这怎么办？后来他追求信仰，开始慢慢建立，然后他自己生命改变，他意识到真的是这样，原来我们信的都不对嘛，现在我们好好的信了。那他说我着急了，那我的孩子不改变。我说你等，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是完全有价值，你在神面前蒙恩， 在神面前先把自己的信仰信得对，你的祝福已经是确定的，在神的时间神会做他的事情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啊，这个方向是这样来确定。回头讲，父辈父母的敬虔，儿女未必都能够敬虔，这个点一定要把它讲出来。因为在这个里面我讲到一个延续性还有一个个人性的事情。大卫是敬虔的，到所罗门有出问题，到他的后代有的好有的不好，个人性在这个里面仍然产生影响，有的时候也是决定性的影响。那撒母耳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先知，但是呢他的两个孩子非常糟糕，不行撒母耳的道。那撒母耳对他孩子的影响，或者说透过撒母耳给他孩子传递的祝福已经足够多了，但是他的孩子那么一个状态，那么一个悖逆的状态，那这个是他个人性产生的结果。在列王记的里面，西西家是一个不错的王，他的儿子马拉西就糟糕的一塌糊涂，他的孙子亚门也非常糟糕，但是他的曾孙约西亚又非常好。所以在这个里面延续性个人性是这样子，都会起性的作用啊。无论如何，所有信主的，你有机会在上帝面前蒙恩的，你要知道你个人的敬虔对你的后代对你的儿女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个是所有做父母的人你应该清楚的。从这个意义上，你要知道上帝拣选我们做父母的，给了我们信主的这样一个恩典，然后我们的儿女因为你们父母信主的缘故，在上帝面前有这个特权的，是上帝透过父母的敬虔给你儿女的敬虔，给你那个儿女的特权的。那这个恩典是大的不得了的，那你怎么样能够 hold on， 能够珍惜，能够在上帝面前好好的守住前面所说的，你真正爱神，真正在神面前守住神的教训，真正在神面前你活出那个敬虔来，对你的儿女的影响，那一个推动，那才是真正实现。否则的话你是浪费，给了我们这个特权是浪费掉。那这是这段经文所传递的信息。后面，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延迟。那这个方向是反的，恨他不爱他的人有两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呢，一个是个人性，一个是延续性，都有。个人性的是叫做被神当面弃绝，那在这个里面你要了解哈，被他当面报应哈，被他灭绝，这个里面已经不再管教那个层面了。那这个所谓的报应和灭绝，是之前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提醒，经过多次的管教，经过神用圣经光照，透过先知去责备，透过很多神自己的忍耐宽容，这个已经度过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到了一个地步，那如果不听神的教训，不服神的管教，就是这样子持续在悖逆的当中，到了上帝的底线，就会产生这个结果，报应。那这个报应呢不是打击报复啊，大家了解啊，上帝的报应不是打击报复啊，完全不是那回事啊。是什么意思呢？是原来上帝已经给了我们恩典，他持续的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活在他恩典的当中蒙恩，将来走永恒的道路，他现在停止。人一旦被上帝停止施恩，他一定会落在罪的捆绑，落在撒旦的网罗的里面，那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这个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在上帝面前的状态。我们之所以活在神的敬虔的面前，能够在他面前能够生命改变，能够在他面前走蒙福的路，是因为他的恩典一直与我们同在，一直托住我们。那一旦那个恩典脱离了，没有了， 我们立刻倒下的。所以不是那种打击报复啊，你不听我的我就报复你，完全不在那个概念。恩典收回，那这个是所说的报应所产生的结果。那在这个里面呢，他讲到绝不延迟这件事情啊，需要讲一点点。上帝的报应绝不延迟，因为很多人说，哎呀，那个人那么恶那么坏，怎么上帝不报他呢？好像这个啊，他作恶就得逞了，他犯罪还活在安逸的里面，什么情况呢？那在这个所谓的不延迟的里面有三个部分。一个呢，我前面讲过，上帝会给人足够的忍耐，足够的提醒，等待人悔改，这是有的。第二个，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上帝要建立敬虔的人，因为这个信徒犹太人以色列人他是一个信仰的群体，在这个群体的当中呢，上帝要建立那些敬虔的人。第三个呢，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上帝不会伤及无辜的，也是上帝等待，他有这三个因素在这个里面。那等待的时间也许甚至不在今生，也许在永恒的里面，那都有可能。扫罗当初他是一个悖逆，他就差不多经过这三个阶段。撒母耳警告过保罗两次，他不肯听。后来扫罗追杀大卫，大卫两次没有杀他，耶和华把他交在大卫的手上，连保罗自己都知道，耶和华把我交在你的手上，你竟不杀我，两次他也不肯悔改。最后上帝等了他40年，前后40年，扫罗被杀，大卫得建立，大卫作王，没有延迟。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那有一个提醒啊，我们既要相信神惩罚恶人的恶不会延迟，这个是 要知道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觉得上帝会延迟，我就一直活在不对的里面呢？这个也要提醒，当我在上帝面前做的不对，似乎好像没有什么惩罚啊，我得罪神似乎也没有什么上帝报应我，也没有对我做什么事情，哎，没事，一切都平安了，平安了，要小心。绝不延迟这个事情是指在上帝的时间的里面不延迟。后面不可跪拜啊，出埃及记这段经文20章第5节，不可跪拜那些偶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这段的里面呢，是生命记没有提，出埃及记提的啊，摩西写下来的。那这里面讲到追讨罪的问题，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前面讲到个人的报应我们可以理解啊，那追讨他的后代直到三四代在说什么？那在这个里面呢，如果父辈父母这一辈是悖逆神的，很明显的会殃及他的后代到三四代。那这个殃及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被上帝追讨的部分，那另外也是当我们对后代不好的影响，这是一个部分。那上帝这个追讨是什么意思，这个是需要特别搞清楚的。那这个追讨啊，绝对不是父债子还，也绝对不是株连九族啊，绝对不是啊。那如果是这样，连这个世俗的这个暴政都不如啊，世俗的暴政是株连九族的。我曾经听过一个佛教徒啊跟我说啊，不是佛教徒，他是早信佛的，他说他很痛苦，为什么？他说他父亲病重很痛苦，然后呢那佛教大师说他前世造了孽，所以今世受报应，他说他很痛苦。那我就跟他说呢，我说这个事情呢你要这么看啊，不要说他有没有前世，那就算他有前世，他现在对他原来做的完全不知道，然后就活在世上糊里糊涂的就被报应了。我说这是什么逻辑？这叫做强盗逻辑，连人最起码的良知都过不去的。况且人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前生前世，没有这个事情，人只有自己活在地上这一次，然后在这个里面要面对将来永恒的结局。永恒的结局只有两个，或者是永远的天国，或者是永远的地狱。上帝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惩治个人，每个人向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个人性的原则是不改变的。在以西结书18章19到20节， 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所以圣经的原则是一个绝对性的真理。那这个决定性的真理不单是在圣经的层面，在人普遍的良知的层面，人都是可以被说服的。你自己所做的事情，上帝向你个人追讨。好了，那我们回到追讨这个词。什么叫做追讨？追讨是什么意思？追讨哈啊，叫 pakad 这个词哈啊，希伯来文。它这里面呢有两个，有几个含义在里面。一个就是被神查看，被神揭示出来啊，英文翻译成 visit 或者叫做 appoint。 那追讨的含义呢，不是把父亲的罪移到儿女的身上，是上帝查看后代的罪，把他的罪把他揭示出来，然后按照他的罪对他实行审判。那这件事情在诗篇130篇第三节，大卫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我们得救是不被上帝查看，是被耶稣基督的救恩遮盖。诗篇32篇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有蒙福的人是没有被上帝查看罪，是用耶稣基督的恩典遮盖住我们，我们因此蒙福。所以对后代的那个追讨是不再赐给这个恩典，前面讲过，然后开始查看他的罪，追讨他的罪，他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这个要点是在这个里面来实现的。后代追讨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能够明白。父母，我们要认识这一点，虽然儿女有他们个人性的责任，但是我们对儿女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走自己敬虔的路，对后代的影响是至关重要，有的时候是致命的。所以父母，大家都爱孩子，你怎么爱？你用什么方式去爱你的孩子？我们不能够替代孩子来担他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影响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怎么样对我的后代产生这个影响，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国背景的里面，有一样我们需要稍微处理一下。很多人说我没有信主是被孩子带来教会的，是因为没有信主以前，不在前面所说的我们蒙了恩以后还是顺服还是悖逆，不在这个选项的里面。我也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上帝拣选我就信了，不是因为父母的缘故，因为他没有信。那你说那信了多倒霉啊，还要被他追讨，还不如不信。那个不信的那个情况才是倒霉。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没有信仰的，没有在这个福分当中的传递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清楚，能够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做父母的，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儿女的祝福，非常要紧的这一点。后面，所以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对上面的总结，信徒，我们应当回应神的爱。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回应神的爱，我们成为敬虔的人，我们遵行他的律例、典章，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得生命、得祝福，我们会延续这个祝福给我们的儿女，这是上帝祝福的方式。所有信主的人，当你追求信仰、追求建立自己的信仰，不是自私，不是完成自私这件事情，是完成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被建立，并且成为儿女祝福的确定，你是完成这件事情。这个和佛教的说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完全两个概念啊。那他下地狱，他的后代可能也下地狱，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下了地狱有啥意义？一点意义没有。那在神的面前是，我在神面前蒙福，我的儿女也蒙福，这个是赐福人的神。 这个才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宝贵非常美好的这个部分。所以每一位信徒，你想你的儿女蒙福，你要做的首要的是什么？你自己先要追求敬虔，你自己先要建立好你自己敬虔的生命，你自己先在神面前蒙福，神会透过你影响你的儿女，让他蒙福，神会因为你的缘故赐福你的儿女。这个是圣经所传递的信息。所以每次我在看微信群，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追求圣经的学习，非常追求信仰，心里面非常感恩的，感恩的不得了的啊！在这个诗篇122篇第一节，人的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心里非常的欢喜。弟兄姐妹的追求，在信仰上的建立，自己蒙福，也给后代带来福分，很蒙福的事情。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认识清楚，所有信主的人把上帝的祝福和追讨的原则认识清楚，那上帝的福分不单是在你自己，也在你的儿女，在你的家，在你的后代，不停地向后延续。所以你要了解这些福分的根基是从上帝来，你要了解在神面前你自己先追求，先建立敬虔，你才能够给儿女传递福分。也要警醒自己，我们不要落在悖逆的当中，成为我们后代被追讨的那个问题点。真正在信仰的当中能够爱神，能够信从真理，能够活出那个敬虔，那个才是父母是儿女的祝福，你也是你周围人，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更多人能够传递祝福的管道。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来寻求认识你，能够在你真理的当中认识到你的作为。主，你实在是一位赐福的神，你把福分赐给我们，你也愿意把这个福分向我们的后代来延续，愿意每一位信你的属你的人都能够在你面前真正能够蒙福，能够得到这个福分，也把这个福分传给我们的后代。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